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是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也针对了新兴毒品的部分，来跟我们的一般民众以及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针对了新兴毒品法务部的相关机关，还有正在列管，包含了检验，还有在宣导，还有查缉部分呢，已经多方面来做这个防治的部分了。那么，新兴毒品的一个防治议题呢？由于媒体引用了杨世荣教授所提议的建议，仿效先进国家进行毒品监控的一个研究，及早掌握以及预防新形态的毒品入侵等语，那么这正是目前政府的一个政策跟努力的方向。法务部以及相关的机关呢，已从列管、检验、宣导、查缉多方面的着手。那么相关的作为说明如下，在列管方面呢，那么以简化作业流程，在毒品列管由6个月缩短为4个月左右。另外呢，加开了临时的毒品审议委员会的方式，来加快毒品审议列管的速度。还有就是现金单一物质的一个列管模式，无法呢因应新推陈出新的这些新兴毒品形态。那么在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明定相类似的一个化学结构物质，在一次毒品审议查管作为列管，如此的一个就可以缩短所谓的毒品列管时程，以及减少所谓列管前无法在法律上处罚的一些空窗期。那么在做建制列管毒品品项，还有就是类似结构化学物的一个研究案里面，也作为开法案通过之前跟之后一个新兴及时列管的一个参考资料。那么在检验方面呢，我们针对了新兴毒品的一个混合式毒品，以往我们是缺乏所谓的检验机制，行政院已经提供经费充足，各检验的一个仪器还有人员提升。那么在106年核定了第二预备金，总共1亿2000多万，法医研究所还有调查局、刑事警察局已经办理采购建制完成。在1月1号，今年就在 Home Park Motel 的一个场所查获了少年试用毒品案件，优先以快筛的方式，有效的降低染毒黑数，以及追踪国内外这些新兴毒品的一个滥用情形。那么在宣导方面呢，也防治了新兴毒品的化身为像糖果啦、零食啦、饮料来伪装这个青少年饮用，所以在办理反毒宣导的时候呢，也教导民众如何避免以及如何辨识伪装毒品的诱骗。那么在这里呢，在整个的一个这个媒体广泛宣导，包含了尿液广泛的筛检之下呢，死亡人数107年的第一、第二季分别降到7到11人，跟106年的话呢，相较之下有效的获得控制。而在查缉方面呢，台湾高检已建构完成全台总共有6个区域的一个联防办公室， 把新兴毒品的查缉列为重点之一。另外在内政部警政署部分班有加强查缉混合型毒品特别的行动方案，目前的检警所执行的安居专案还有例行性的毒品查缉行动，都将校园毒品要头列为重点的查缉目标，而避免呢毒品入侵校园。而这也是我们在这三点的部分呢，再让民众可以更了解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部分是有哪一些。另外在各府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常常会让我们的受刑人做一技之长，而一建议特色里面呢也发现了各监所呢都有很多的受刑人也培养出自己的兴趣，从兴趣里面找到工作的价值。那么呢在花莲监狱的部分呢，我们的在做食品哦，我们有一个甘城美食坊啊，那这个是一个品名，也是这个制作就是从花莲监狱出品的。那么呢他们以剥皮辣椒来形容自己的人生。那么就像人生也要经过不断的试炼跟掏空自己，重新学习变成有用的人。花莲监狱甘城美食坊许同学就讲到了，他从进工厂学习烘焙西点，最近开始学习剥皮辣椒，想想就像自己一样。那么油炸第一关，炸到脱一层皮，然后才成为真正的剥皮辣椒，就像自己经历一番的历练才变成有用的人。那么入监之后也想想，哇，才知道说人生就真的就像剥皮辣椒一样，要放下自己的执念就像这个辣椒去籽去辣椒馅，才有办法变成大家喜爱的剥皮辣椒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勉励受刑人认真学习，出监之后也可以学习自己的技艺，开创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忙他们。那另外在法务部矫正署2017年的执行受刑人自主监外作业的一个适应重回社会预习的目的，目前呢已经有499位外出自主作业了，那有23位获得厂商的留用。桃园女监的假释受刑人徐小姐就经由长照的一个自主作业，照顾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长者，也感悟过去犯错的不该，而重新开启自己的新人生。那矫正署也特别在这边呢让大家可以了解，协助我们受刑人接轨未来的一个职场，有助于适用在任何的一个生活层面，来提升自己的就业职能。那么在2017年的6月1号呢，我们也推动了受刑人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表现良好一年内呢即将假释或者是期满出狱的受刑人，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反监，而渐进学习适应回归于社会的心态跟就职职能的训练，让他们有心改过的人可以获得最大的一个支持不只是人的支持，而自己心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那么2017年6月1号到2018年5月31号一年来已经核准499位做长照、农作、食品包装、金属加工、环境清洁，那么呢创造了2000万的作业收入，有202人完成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顺利假释或者是期满出监的，就有23人获得原来厂商的任用。那么在整个一个自主里面，由长照看护照顾失智不能自理的长者，也让他领悟到人生，反省自己过去的不该，重新纳入自己的生活，也感谢呢长照中心给他一个雇佣的机会，让他的母亲因为有正常的工作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怎么样来去回归自然，以及呢怎么样来去协助自己以及协助自己的家人这一步也是要踏得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稳当的。好，我们也来解决李进良的问题。八个月前呢，朋友说要离开原本的工作，自行在外开业做生意，就跟他借了50000块。那么因此呢，这个借款呢都有按时还，那也立即写下借款50000，没有写例句，至今呢也没有还款。那么朋友也依照原来的公司原单位就职，前些日子跟他讨款，可说要分期付款还款，但他拒绝提议那当然呢剩下每个月这个5000，请问该怎么样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呢？好，依照呢我们李进良所说的有借款50000元的朋友，但没有写借据，按民法消费借贷的一个契约，以当事人一方转金钱或者是其他代替物所有权的地方，而这个约定 的种类、品质、数量哦，归还的契约，重点就是在你们两位有没有成立消费借贷的意思，那么代与人有没有所谓的金钱或者其他替代物的一个借用人，那么呢举证也是一个问题，那不妨碍消费借贷契约，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所谓的书面，那未来对方很可能就会上法院的时候说，诶，我没有跟你借过钱哦，因为你没有立契约，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哦，所以首先就是在借款的时候是不是用汇款的方式等等哦，这些可能就是你要把你的簿子拿出来哦，刷一下簿子要影印了，那么在按照内容的契约，依照民法的规定，可以在一个月以上相当期来催告要还彼此这笔款了，那你也可以诉请所谓的法院判决，那让对方还款哦，并加利息，但是对方已经表明要分期付款的话哦，那么的数额还有就是期数要达成一个共识，那么你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调解的相关制度，向法院申请先调解哦，因为各县市政府都有所谓的地检，那么还有所谓的乡镇调整委员会，那么在这里面呢，乡镇市的一个调解委员会的一个这个条例也有规定，由委员申请调解后来解决这个纷争之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会再走上法律途径了。好，所以呢，这个提供给大家以及给我们这位李金良先生做一个参考了，那么也提供给父母亲哦，可能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暑假呢天天熬夜打电动哦，可能是现在父母亲最忧愁的一件事情了，那么很多的孩子哦，睡眠不足又加上长期玩手机引发癫痫哦，真的是癫痫，那么有很多的同学哦，基本上哦，因为不用上课，所以呢玩得晚，那又睡得晚啊，或者是因为是个线上游戏哦，可能会导致自己哦没有办法睡觉，就睡眠不足。那么一早起来呢，打开电脑，哇，昏倒，好，身体还不断抽搐。医生就讲了，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一个自发性的癫痫。如果再不改变自己的作息或停止熬夜打电动的话，那么呢，这个癫痫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因为整个手机的游戏声光效果很吸引人，变成呢你就没有办法自己自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闪光或光线改变或大声噪音或心理压力、低血糖、发烧、睡眠不足都可能引诱癫痫。那么呢，青少年每天你最少最少都要睡满六个小时，提醒做家长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孩子的作息，经常睡眠不足也有可能增加这个癫痫的风险，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也马上回到我们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就归来哦。当然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萧一红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我们要跟他聊到的呢，就是为什么官部门就可以出来，这也是在上一周哦这个延续下来的话题。那到底什么是假释，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假释等等，我们要赶快呢来跟萧一红检察官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宏，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是的，当然呢，我们讲到延续这个上周的话题，在这个剪下来哦，当然为什么常常在讲到，他明明这个刑期可能是这个无期，那无期的话大概就15年以上，但是呢关了这个好像这个一半了就可以出来等等。那大家对于这个假释这两个字可能这个解释不一哦，到底什么是假释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这个假释哦，大概就是说如果你受的是徒刑的宣告哦，徒刑大概就我们上次提到，可能是有期徒刑，可能是无期徒刑。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狱中，那执行的时候你有这个悔改的持据，哦，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哦，由监狱报警保部来允许假释出监。那如果假释出去之后，如果说在一段时间内，哦，没有撤销事由，假释期满没有被撤销的话，那剩下没有执行的刑呢，会当作已经执行完毕。哦，这是来假释的一个情况。
是哦，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哦。不过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或者是可以假释？我们从可以假释来讲好了。
这样子哦，就是说假释其实有三个要件啊。第一个要件哦，这个条文用的字哦，可能比较特别，它叫做“圈毁实句”。那这个“圈”呢，就是我们英俊的“俊”哦，旁边把它改成心字旁。那大概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悔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句，然后，那其实依照这个监狱刑刑法的规定哦。那个每个受刑人进去之后一个累进处遇的一个规定，那规定的话是说，他会一开始的时候啊，从第四级开始给你一个分数，依照你的原本的一个刑期给你一个责任分数，然后让你在狱中的表现哦，去加分。那每加到一定的一个分数之后呢，你可以晋级啊，进到第三级啊，进到第二级。那假释的情况的话，依照监狱刑法的规定是必须要到二级以上啊，才可以认为是可以假释的一个
符合标准嘛。
对。那第二个是说你的刑度执行要超过一定的期间，举例来说像无期徒刑它要超过25年，那有期徒刑的话呢，一般来说要超过你原本法院判刑的刑度的1/2。但是呢，如果你是累犯，累犯就是说你执行完毕之后一段时间又再犯，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超过2/3的徒刑才之后才可以报假释。
要超过三分之二，
你要一定的时间，就是说你要执行超过一定的时间，你才可以报假释，这样，来符合假释的基本要件。那第三个呢，是说你没有不能假释的情况，有些情况是不可以假释的。大概有三种情况你是不可以假释的。第一种情况是说，如果你刑期很短，比如说你是6个月以内的，那这种情况那就没有，就我们认为是短期刑的，没有必要用假释的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原本犯的是一个重罪，原本犯过重罪，已经假释过了，然后呢，你又再犯，你5年又再犯，就是假释完之后你又再犯，又再犯重罪，那这种情况之下，有点像是你说三证啊，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假释的这个机会，然后你又假释对你可能没有用了，因为你又再犯了，所以我们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能给你假释。
是。
那第三种类型的话是说，一些跟妨碍性自主有关系的，如果齁，就是说你在这个刑后齁接受辅导或治疗，但是因为你的鉴定呢跟评估风险齁危险都没有降低，可能会对社会呢造成很大的风险，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不可以给假释的。
是。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大概就是有三个要件，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常常在讲到哦，这个常一般如果说这个家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或者是亲友的话，常常在那边算时间啊，就是说到底我什么时候会期满哦？那么另外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明明就已经报假释，为什么会被撤销？好，这也是很多这个朋友的一大疑论。那么呢，这个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家官了。
其实我们现在提下，就什么时候假释会期满了？就是说假释，如果说你真的符合假释要件。那也由监所报法务部，然后同意的，你真的可以出监的。那什么时候你的假释期才会期满呢？那其实齁，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期徒刑的话， 比如说你就判个十年，好，五年，那假释期满就是你原本的刑期结束，好，你可能没有继续关，你可能一半以后出来，那就是假释期满的时间就是你原本的刑期。但是如果说你是被判无期徒刑，好，无期徒刑的情况之下，那假释期满会在你出来，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嘛，无期徒刑的假释必须要在25年以后才有这个机会。
嗯，
好，那假设说你符合这个刚刚所提到的，你有这个悔改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符合那个要件，你达到这个分数 OK 了，然后你也被同意假释出来了，那是在假释出来之后的二十年过去之后，那这个时间才会算期满。好，所以有期徒刑是原本的刑期，那无期徒刑是你假释之后的20年。那如果这段时间之内你没有被撤销的话，那就会认为说，哎，你这个刑期呢已经跟执行完毕一样，也就是你已经执行完毕了，结束了。
是，
好，那什么时候假释会被撤销？其实假释出去之后，并不是说我们
就完全没事了，
就放着他不管。对，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哦。就说这个假释出去之后，事实上他是要负这个保护管束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检署的关务人会定时的去约谈他，然后会请他过来报到，然后会监督他的一些行为。哦，会好好注意他的一些状况。那假释期间内哈，有两种情况之下你会被撤销。
嗯，
第一个情况是，就是说假释期间哈，如果你故意犯了其他的罪，哦，你受到有期徒刑上的宣告。举例来说，假释期间之内你可能去酒驾，
嗯，
那酒驾之后是故意犯罪嘛？那你也被判了，比如2个月好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在判决确定后6个月内，那可以撤销他的假释。
嗯，
假释这样子。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在假释期间之内故意犯罪。那第二种情况是说，哎，你假释期间的表现不好，
嗯，
哦，因为假释期间应该我们刚刚提到的应该负这个保护管束，那我们关护人会去好好的关心你，
嗯，
对。那如果说你有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跟这个素行不良人往来，那没有去服从检察官或是保护管束的这个关护人的命令，或是你去对这个被害人啊、告诉人、告犯挑衅，
嗯，
哦。那或者说你没有呢，定时的向这个关务人报告这样子，那或者说你没有经过许可离开了这个受保护管束的地，超过了一段时间，那这种情况如果是情节重大的话，
是
就可以有撤销假释的一个情况。
嗯，
这是大概是撤销假释的一个情况。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哦，假设你的假释如果被撤销，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这个发生的事情就多了，
就是说你就跟没有假释一样，
没错，
你就是要再抓回去，再去入监再服刑这样。
而且要把刑责还是要把刑期还是要服刑完毕嘛，对不对？
当然，因为你事实上你没有完成你的刑期嘛，而且假释原本是给你的优惠，如果说你好好的按照这个假释的期间没有被撤销的话，那时间到就跟执行完毕一样。
嗯，
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呢，你被撤销，那撤销意思就是跟没有一样，所以
等于之前
你
出来
你、這個、
还是要重算就对了。
对，你的剩下的还没有关的刑期呢，再把它关完这样。
嗯，是哦，这个我们这个巫先生还在问这件事情，他说
什么问什么？
他说他在问到就是说之前这个小灯泡的事件哦，这个判刑不止小灯泡，他说有一些明明就是死刑，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无期徒刑？那个这个针对这一点，他们还是无法去解释。
我是回到这王景玉案的一个二审判决，
嗯，
上个月王景玉案二审判决嘛，那因为上个月王景玉案二审判决，其实他们。原本地方法院的定院判决是无期徒刑，然后到二审之后还是判决无期徒刑。
是。
那二审跟一审的理由其实不太一样，
嗯，
不太一样。那二审一审是认为说是跟这个两公约关系，所以不能判死的这个情况。
是。
那二审的情况是认为说哈，其实因为他认为说，因为王景玉他事实上是有知觉失调症，就是说他会幻想，会有幻听，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
嗯，
欸，你要杀人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二审的法官会认为说，这种情况算是一个精神的辨识能力有显著降低，所以应该依照刑法第19条的规定来减刑。
嗯，
好，那减刑原本来讲，杀人罪的最重刑度是死刑，然后其次是无期徒刑，然后再来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
那因为王景玉是对儿童杀人，那对儿童杀人的话，依照儿少福利保障法，应该要加重刑刑。
嗯，
所以你会有一个要加重刑刑跟一个减刑的一个同时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
是，
但是因为我们在刑法里面的规定啊，他说如果你刑法有加重跟减轻的话，你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况，要加重又要减轻，这 这时候应该要先加后减，而不是先减后加，
是，
这是法律的一个规定，说应该先加后减。那这个高院的法官，高院的判决就会认为说啊，因为我们同时出现一个要加重情形，就是他的儿童犯罪，第二个是他有辨识能力下降，所以应该减刑，所以应该先加后减。
嗯，
那因为死刑不能再加了嘛，因为死刑就最重了。
是，
那无期徒刑就死刑不能再加，所以最重还是死刑，加完之后再减。那减的时候，依照刑法第71条、第64条的规定呢、啊，他是说死刑减轻的话会减为无期徒刑。所以换言之，高院法官会认为说，这时候呢已经减到了一个无期徒刑，最高就只能判到无期徒刑这样。
嗯，是、哦，
所以主要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他认为，所以这样的原因才会说，哎、欸，这个王景玉后来他判的，他觉得法定刑的上限也是一个无期徒刑。
是哦，我们台北的王小姐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杀人犯，他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就可以任意杀人，到最后所判的这个刑责也是像王景玉这个案子一样？
其实我想每一个个案都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那只是说就每个个案，这个犯罪人，他是不是有符合刑法的第19条所谓的这种识别能力
程
度减轻的情况可以减，那其实是很个案的一个认定。举例来说，像我们这个王景玉案里面，一审和二审就可会依照刑法第19条减刑，他们就有不一样的见解。
是，
那所以还是要看每个个案的一个状况，其实并不会完全一样啦。不过在王景玉案里面，其实判决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可以提到社会对25年后可以假释这件事情会有疑虑，因为当时他事后他很年轻嘛，我们刚提到
是
这个无期徒刑可能25年之后他符合到假释的最基本的资格。
嗯，
那法院他是说了哈，他说到时候哈，这个假释是法务部的权限没有错，但是他很希望说到时候啊，可以透过鉴定的方式哈，鉴定说这个王景玉他的这个再犯的风险已经降低了，
是
这时候才可以认为说他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假释的最基本要件是要有宣悔实据，也就是你要悔改的实据，才会认为说他有所谓的悔改。